嗨，大家好，我是秀。今天这一集，让我们来聊聊预售。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曾经跟当时工作的公司的摄影团队一起拍了两支预售的秘密，并且在影片当中有介绍了一些我从岛根精挑细选回来的预售，蛮多都是结缘的恋爱预售啦，所以当时拍摄的时候，团队都非常的喜欢。如果你是有兴趣的朋友，想要看影片的，毕竟 Podcast 没有办法传达那些可爱的御守的样子，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今天想要见识一下这些御守真面目的朋友呢，可以上 YouTube 去搜寻御守的秘密，你们会看到一个叫 One More Trip，所推出的两支御守的秘密上和御守的秘密下。今天这一集 podcast 呢，我会简单的说一下，预守求取的方式、许愿的方式、佩戴的方式，还有超过一年之后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还回神社，为什么我们不能就直接把它丢掉？同时呢，因为有朋友提醒我，下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在留言的地方，那因为这支影片也是2年半前的，所以那时候的团队应该就没有再更新了。所以我在今天 podcast 里面，我也想要去回答一些关于大家求取预守上面的一些问题。好的，我先讲一下求取预守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我不太建议，就是说，不管你是预售还是租赁啦，你再去求取的时候，请你一定都要先去拜殿、去行礼、去拜拜过，毕竟你是想要，获得神明的一个保佑嘛。这些是神明降下灵力的东西，预售它本来的意义就是分灵，神明的一个分灵，所以你把预守带在身上，等于是把神明的一部分带在身上，它借由这个物质来保佑你。所以呢，今天要求取神明的东西，我会建议你就先去拜殿拜拜之后，然后你再去购买，或是求取你的你想要的玉珠印。在你拿到这一个玉手之后呢，我自己的状况的话，我都会去拜殿，我会跟神明报自己的基本资料。报完基本资料之后，我会很明确的说自己的愿望。那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会担心，是说，哎，因为是日本的神明啊，我又不会讲日文，那神明听得懂我想要什么吗？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我本身是，因为我每年都会去日本嘛，有时候如果假比较多的话，一年会去个一两次。那我又非常的喜欢跑神社、寺庙，还要买御守。我其实刚去日本的时候啊，我的日文根本没有办法像后来一样做翻译，或者是说去采访什么的。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蛮破的，但是我在求取预守的时候，我讲的是中文哦。可是我有讲对我自己的基本资料，还有我很具体的说，我希望透过这个预守可以保佑什么，这些愿望其实是都有实现的。所以，我虽然不是无法成为一个什么神明的代言人去告诉你说，哎，神明说你一定要讲日文哦，或者是你讲中文也可以哦。可是至少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这些是非常 work 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担心。或许在天界来说，神明根本就没有什么语文的差别啊，他们就是可以精通各国的语言，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重点是你要讲清楚，就像我们去台湾的庙里点灯嘛。其实那也是一种求神明保佑的方式。在点灯的时候呢，大家就需要讲自己的资料，住哪里、生日，然后你会选一个项目，比如说你要光明灯还是你要月老灯什么的。这些其实就是在告诉神明说你要什么。那神明当然不会像是麦当劳点餐一样，你想要就是去冰啊，然后薯条加大那种方式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只有你的目标越具体，当缘分来到的时候，神明才可以帮到你，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许愿的方式。再者是我们来讲预守过期怎么办？首先，为什么预守会有一个过期的问题哦？就是预守它戴在我们身上呢，它其实我们会消耗掉神明给预守的祝福。其实预守你可以想象是一个电池，你把它佩戴在身上的时候呢，它的祝福会依着你可能每天用到这些挑战，有人说挡灾啊或什么，有各种的描述的方式。不过呢，它陪着你越久，你就会消耗它身上的祝福会越多，同时它也会吸附你身上一些，比如说霉运或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把它想简单一点，就是过了一年之后，这个电池的电力就用完了，它并不是永久的。 所以你要在一年之后呢，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神社。那神社他会用所谓的禁火，他会每年一二月会有一个仪式。像京都的石清水八幡宫就有一个除恶大祭，在那个除恶大祭里面呢，他就会用禁火，干净的那个禁火，去焚化掉所有这一年来大家还回去的那一个老的所谓的古老的御守，旧的御守啦。同时在那个除恶大祭里面呢，还会再做一些仪式去保佑现场的人一切平安。疫情过后，其实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想去的，因为石清水八幡宫除恶大祭非常的有名，同时它在过程之中它还会有一些一般人也可以参与的一些仪式，比如说它会用禁火去烤一个除恶的麻薯给大家吃。我觉得这东西是非常有趣的，就算即便你不懂神道的任何的东西，你也可以在那里去感受到一种石清水八幡宫它身为一个国家等级的宫庙，一个神社，它那样子神圣的氛围。那另外呢，有些人会好奇御守的漂亮的包装里面是什么？它里面材质会有很多，可能会有纸，可能会有木片，可能会有石头。比如是说，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是纸啦，或者是纸面包一个木片。那木片里面写的就会是神社的名字，或是主祭神的名字，再加上一个神明的印章。这个印章你可以想象叫是皇帝的玉玺，就是盖上去之后就表示说神明认证他会透过这个御守去保佑你，所以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东西。我也建议大家没事就是不要把它打开，就是不要惊扰里面的神灵啦。那当然有一些御守里面是不会有神玺的，因为它里面内容物本身就是被神明加持过的。这样子的御守呢，是例如说在那个岛根的日御旗神社会有一个神杀手，神杀手是一个很神奇的御守，很多在日本现代有发生过一些神迹的故事，包含拯救濒死的病人啊，或是逃过那种致命的灾祸啊。但日御旗神社的神杀手呢，它里面就是杀，它里面没有纸，没有木片，它就是纯粹是神明加持过的神杀，那你就带在身上这样。御守有非常多的材质，不过最常见的还是我刚刚提到的纸片或者是木头。那纸片或是木头呢，老实说因为它材质本身就会比较脆弱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佩戴这样子的御守在身上呢，通常你不打开，你稍微捏一下，你也会知道里面大概什么材质。如果你佩戴这样的材质在身上，你可能就要注意是说里面材质有没有烂掉，或者是说木头有没有断掉。如果是木片的，假设你今天真的不容易压到木片断掉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就直接换一个御守。所以呢，我自己如果是我要佩戴的御守，我通常一个会买好几个，因为我首先如果是以电池的概念来看的话，我可能有真的特别衰，我的用电量就特别大，只有一个的话呢， 我又不可能一天到晚又回神社去嘛，所以我喜欢的话我佩戴一个御守，我会买好两三个备用这样子。佩戴御守的方式呢，通常是放在内袋，就是比较不会推荐大家可能就挂在包包上面，然后让它风吹日晒的。因为御守毕竟是神明的分身，所以神社方都会告诉你御守要好好的佩戴，好好的保存。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不要去外面跟人家K， 或者是去放在地上，放在一些比较不干净的地方，放裸露在外面就进厕所这样子。那比较保险的方式就是我会放在包包内袋。有些朋友听下来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佩戴御守怎么这么麻烦？可是其实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他们崇敬神的一个方式，就是严谨的看待御守的佩戴方式，也代表对神灵的崇敬。如果你只是当做一个纪念品的话，那可能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对这个御守有期待的，甚至你是对他们的神灵有崇敬的心情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你用一个最尊敬的方式去对待它，会是比较好的。好的，以上就稍微介绍一下御守是什么，它怎么佩戴，它怎么许愿，还有它为什么一年结束之后必须要还回去。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旧的御守还回去呢，请注意神社和寺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神社的东西放在寺庙，或者把寺庙的东西放在神社。另外我也代替神社和寺庙宣导一下，就是我发现有些人可能会把一些比较旧的人偶或者娃娃，就是大家可能鬼故事看多了就会觉得说哇那这样放久很可怕很阴森，就拿去神社和寺庙请他们帮我处理。本身是可以这样做，但是请如果你要处理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取得神社人员的许可，不要自己默默地放在回收御守的地方。那也要注意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丢垃圾，虽然他放的都是人家用过的御守，但是毕竟那还是御守，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些回收就是古闸纳闸所， 我现在直接就是用中文的方式去念，那个其实你都还是要投钱的，投香油钱去感谢这个御守对你一年的守护，毕竟他还是神灵的分身。好的，那简单介绍完御守之后呢，我就来回答几个我在影片上面看到的一个问题。譬如是说过了效期的御守可以拿回原来的神社祭拜再用呢，答案是不行的，是一定要烧掉的。其实御守他做完之后，他并不是做完之后就有神力，他要经过一些净化加持的过程，那神道里没有特别的讲求净化，你佩戴在身上久的东西它就沾染你的气场，或是沾染了我们前一集说的秽。这个东西呢如果要再净化再入灵然后再拿出来给你，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基本上不应该不会有神社愿意做这件事情啦，我就建议你就直接买一个新的就好了。再来是有另外一位网友问到，跟神明报基本资料时说的不是日文会不会听不懂？完全不会，我觉得天界没有语言之分，各位亲爱的你们就用你们擅长的语言，重点是说清楚，说清楚就没事了。还有买完御守要回本殿参拜，没错，你一定要告诉神明你是谁，不然每天有多少人去买这个御守，然后你要告诉他你希望他保佑你什么，就是你要需求要非常的清楚，如果你需求不清楚呢，你就没有办法期待神明能够创造什么机缘让你有机会完成自己的愿望。那我一直很强调机缘，就是其实愿望实现还是靠我们自己本身啦，但是我觉得神明可以帮助你的就是给你创造一些机会给你，让你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你要他给你什么样的机会真的要讲清楚。想如果是求恋爱的话，详细教学呢我觉得可以参考流氓这一位美女 YouTuber 他做的月老的参拜教学，我觉得很棒。下一个问题，请问不同功用的御守该佩戴在哪里呢？就我前面所说啊，基本上你不要让它在外面风吹雨淋，佩戴在哪里都 OK。 有一些御守比较特别，这种御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做成首饰样子的御守，那这样子的话超好的，因为我像我自己本身我没有戴首饰，我根本出门我就会觉得少了一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其实非常非常喜欢买这种项链型的啊、手链型的御守。这种御守呢有一些大家可以上我的那个粉丝专页去看，我应该都有拍出来，因为我基本上就把它当珠宝在看待了。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我觉得是又漂亮然后又安全 又有安心又有被那种神明保护的感觉。如果你买的是一般的袋状的袋子形状的御守，那种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种传统的四四方方的那一种的话，我会放在背包的内袋，就是不会在外面跟一堆杂物卡来卡去的，这样子的话能够比较保证那个御守的完整性，不要就是好像很容易被弄破或者被压到，这样子也是一种对御守的尊重。另外一次携带三到四种不同功用的御守在身上可以吗？有没有这种禁忌呢？没有，而且我可以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是我问过神社公司的，日本就是800万的神明嘛，其实数量并不是真的完完全全就八百万啦，八百万的意思是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呢神社公司也跟我说神明会彼此互相合作来保佑你，所以你不用担心。我自己身上随时也是会有，我会有元劫，我会有开运除厄，我会有身体健康，我至少都会有这三种啦。那我现在活得还蛮不错的啊，每天都很开心，所以没有禁忌，不用担心。好， 过期的御守如果去日本的话，是否要回原本神社过炉才能继续使用？哦，如果你要回原本神社，你买一个新的就好了。真的，过期的御守它就是必须要回收的电池，请大家这样子想。去庙里拜拜的时候，拿日本御守跟台湾的护身符一起过香炉，我觉得这应该没有什么用了，毕竟系统不太一样。你要想他们可能是邻居，或者是说住在隔壁村，然后有各自的货币，所以应该就像我们无法直接拿台币去日本买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怎么样。但你就是不是抱持戏虐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神明都不会怎么样。我觉得神明应该人都蛮好的。然后有一个问题呢，是相信现在在台湾喜欢收集御守的朋友都会遇到的，就是御守一年后拿回原本神社，如果没办法回去，没有可以朋友可以帮忙怎么办？寄回去就好了。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很多日本的神社呢，他们都在疏散分流，然后甚至有开放邮购授予，就是你可以用邮购汇款或者是线上刷卡的方式去买御守，然后他就会寄给你。那如果你用这种方式买御守，他基本上不寄国外，所以建议你在日本找个人帮忙或用转运服务。那我自己这两年我都是透过转运服务在跟岛根熊野大社的社方的人员去购买御守的。那像我没有办法回去的这个状态，其实我就会打包寄回去。那我非常感谢他们额外在帮我处理御守的事情，所以我都会寄一些台湾的名产。所以大家如果有担心是说哎呀，好像家里已经累积很多过期的御守，可以用邮寄的方式。至于说直接在台湾处理呢，其实神社的处理方式就是烧掉。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很难啊，在台湾处理会很难，因为他们的烧掉其实前面还有很多的手续。如果我们今天要遵守正统的手续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没有办法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如果你身边有很多人有御守啦，那就神社的御守King King，大家累积一包寄回神社，写一个贺礼，然后附上一些香油钱，然后附上一些台湾的名产，最好是事前跟神社取得联系，问他们愿不愿意帮你再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寄回去处理会比较好的。然后如果只是想收藏用的话，有一位朋友说御守不一定要拜，没错，的确不一定要拜。然后有人提到是说这一位朋友他提到的是朱印的摆放和对待的方式。有人会觉得朱印的摆放和对他说他觉得这些朱印有问题，而且是不愉快的那种。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可能要回去想一下，就是朱印它的原本的意义是参拜的证明，它并不是符咒。当然它上面会写着神明，神明神的名字，然后会盖上神的玉玺，这东西本身就代表这种神圣性。但是因为它不是符咒，甚至不可能透过朱印去影响人的任何的一个生活，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位朋友如果有觉得有问题的话，看是不是要去庙里走走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基本朱印帐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你要把它收好，同样的是好好的放在书柜上面，那维持环境的干净整洁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的，然后有朋友问说御守放在钱包里面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不要跟钱弄在一起就好了，因为跟钱 K 酒的话都非常容易脏脏的。有朋友问说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去，刚好有朋友去的话可以请他们求吗？这个没有问题，像我也常常帮朋友购买，或者是我朋友去的时候会帮我购买。那我自己在帮朋友购买的时候，我都会额外加到手续跟神明说，哎，这是我帮我朋友购买的，请神明保佑我朋友许的愿望可以实现。那当然这是因为我对我朋友的一种关怀，我觉得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啦。只是如果你今天御守买回来，你没有在当场许愿，你是回台湾才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不在神社拜殿前许愿会怎么样。要记住御守本身里面就是神明的分灵，你就把它握在手心里面，诚心诚意的去讲你的基本资料和愿望就可以了。自己带御守去拜可以吗？这个没有什么用吧，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前面有说过神道的御守的 制程是比较复杂，有非常多的形式。那有一些比较古老的神社，比如说岛根的虚我神社，它是日本第一个天神降临下来所建造的神宫，它的御守就非常的特别。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拍一个影片展示给大家看。它的御守就是号称救命的御守，而且是在日本近代这几年是有神迹去展现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是御守并不是一个自己可以 DIY 的东西，甚至我刚刚提到的岛根县的那一个神社的御守是须佐之男大神降临告诉公司，现在现任的这一位公司圣部爷爷，我非常喜欢他，须佐之男大神降临告诉他要做这样的御守，他才做的。所以很多御守是出自于神明的指示，这一点倒是跟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大庙是还蛮相似的啦。不过我在这边提这件事情只是要说，我觉得自制的御守这个制程嘛，就是可能有点土炮吧，我没有办法说完全没有用啦，但是我本人是不会这样子做的。以上几点回答我这 两年半前拍摄的影片下面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我也非常希望可以有机会再去精挑细选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御守，就是让大家可以大吃一惊的那一种。我基本上后来买御守呢，就比较不走那种传统派。如果有去看这影片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是什么意思，甚至有梳子形状的御守啊，有红线形状的御守，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逛神社参拜神社一个醍醐味。不过呢，不管怎么买御守，希望大家都能够对别人的文化，对别人的神灵保有敬畏的心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方式。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最主要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御守的秘密，简单介绍一下御守，再回答一些很久以前有几个月前网友在上面留的一些问题。对，因为这个频道管理人不是我啦，所以我就不会知道有多少的问题是需要被回答的，所以那天团队的成员传给我，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希望这些对大家有帮助。好的，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是这些啊。最后呢，也照样的花个一分钟来讲一下最近的一些体悟。在我上一个 podcast 里面呢，我就被说是因为我讲了我家族一个长辈的事情，就被说是我偷偷埋了洋葱在里面，真的很不好意思。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家长辈现在还撑着，然后也顺利的和儿子取得联系，虽然还没有醒过来，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如果有听到这些，就是上集有听到我讲这个题外话而心情不好的朋友，在此也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我今天其实想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些人称赞女生或是称赞谁，如果你觉得他很美很帅，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但他们常常都会在后面加一句，就是说保养的真好。如果你称赞很美很帅，那个时候对方的心情会大概到90分100分，哇，因为被称赞了我很开心。但是如果你加上这一句，哇，保养的真好，你知道这个感觉就瞬间掉到60分，仿佛在说哦，以你现在的年纪和状态，你的应该要更差才对啊。保养的真好这五个字是禁句，除非你想要气他，那就说吧。我是秀，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带给你一个愉快的夜晚，晚安。